早幾日咧，我搭港鐵咧，我聽到有一個大約3歲嘅男仔咧，細路仔嚟嘅，佢突然間咧坐喺凳嗰度，指住一個女士咧，大聲咁樣問佢阿媽。佢話咧：點解你佢著嗰對鞋同阿媽你嗰對一樣嘅？咁樣問佢阿媽。咁佢阿媽當時就好尷尬啦。佢細細聲咧同嗰個細路仔講咧，佢話全世界嘅鞋都係一樣噶啦，咁樣講。咁我唔知道大家咧有冇試過同人撞衫、撞鞋、撞袋啊？我在網上看到一個討論區，他說撞衫都是小事，最慘是撞樣子。我心想怎樣撞樣子，樣是不是除了媽生而已。原來他說他們看了一張3個女仔的合照，那3個女仔眼耳口鼻面型全部一模一樣，頭頭以為他們是3胞胎，那麼厲害是不是有3胞胎。但是原來後來才發現他們不是3胞胎，只不過是幫襯了同一款的整容套餐，咁所以先撞咗個樣嘅啫，咁樣講。其實你知唔知咧？好多人都好想與眾不同喎，你唔想同人一樣噶嘛？咁有婚禮公司咧睇中咗顧客嘅心理啦，咁佢咧就話：你想唔想用要一個與眾不同嘅婚禮呢？如果你想咧，你就要參加佢哋嗰個咧喺巴厘島東部出名咧個海好靚嘅叫做阿麗拉曼吉斯嘅水底舉行婚禮。咁佢就話咧個套餐咧，我睇個幅相真係好靚，好浪漫嘅。但我有少少奇怪，佢個套餐咧包括咗喺婚禮之前咧4小時嘅水底婚紗攝影。咁我心諗咧，你浸咗4小時先至結婚，咁咪有少少腫咯個樣係咪？即係我自己咁樣諗啫。咁佢就話咧，佢由專業嘅水底攝影師咧，可以同你捕捉到創新、創意、視覺震撼力嘅珍貴時刻。幫你打造一個浪漫、冒險兼備的獨特婚禮。如果未結婚的弟兄姊妹可能會考慮，是不是？我又看到有一對俄羅斯情侶更厲害，他自己設計一個與別不同的婚禮。什麼婚禮呢？他邀請了一個特別嘉賓。這個特別嘉賓是一個身高超過2米，你以為是籃球明星，是不是？體重大約294磅。叫做斯蒂芬的大灰熊做特別嘉賓。我看看照片，我以為是假的，人扮的，誰知原來是真的。那隻大灰熊23歲，是由一對夫婦領養了養大他的。在婚禮上面，這個大灰熊打了個煲胎，他用他那隻熊掌就拿著新郎和新娘的手放在一起，讓他們去宣誓。其實我覺得世人都很喜歡追求與眾不同，或多或少咧，都是為了突顯自己啦，同埋咧，好想達到某方面的目的嘅。如果弟兄姊妹你是信了主的一段時間，你都知道咧，其實我哋基督教的信仰咧，都是強調與眾不同嘅。但我哋基督徒追求的與眾不同，同世人追求的咧係有啲唔同嘅。我哋今日咧仍然是門徒生命素質的專題講道系列。我们今天会透过《帖撒罗尼加前书》4章1至7節，看门徒怎样去追求与众不同。我想邀请大家一起先读今天的正道经文，已经是印了程序表粉红色的内页了。我想讲一讲，我今天所引用的所有经文全部都是来自和合本的修订版的。如果找到，我想邀请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慢慢读出这7節的经文。末了，弟兄们，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既然你们领受了我们的教导，知道该怎样行事为人，讨神的喜悦，其实你们也正这样行，我劝你们要更加努力。你们原知道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各人知道怎样用圣洁尊贵控制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不准有人在这事上越轨，占他弟兄的便宜，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警告过你们的，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而是要我们圣洁。 帖撒羅尼加教會是一間很年輕的教會，大部分的信徒都是保羅在那裡做福音工作的時候帶他們信主的。如果我們看《使徒行傳》17:1-9，我們就可以知道保羅那時因為在當地被不信基督的猶太人逼迫，所以他很匆忙地離開了帖撒羅尼加城。就正正因為保羅很匆忙地離開了這個帖撒羅尼加城，他沒有足夠的時間去幫那裡的信徒在信仰上扎根，所以保羅很掛著這班信徒，很擔心他們會不會在逼迫的當中仍然可以持守他們的基督信仰呢，也都擔心他們會不會被異教迷惑而落入了罪的當中。雖然保羅和這些信徒相處的時間很短，但是保羅已經教了他們應該怎樣去做，怎樣行事為人可以討神的喜悅。可想而知，討神的喜悅是很重要的事情。我相信大家都試過哄人開心的，我估计最常做的应该是哄女朋友或者哄男朋友开心。特别在拍拖当中的男女朋友，他会用尽方法令他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开心的。有人说男人是要捧的，所以女朋友要令男朋友开心就要多些公开称赞这个男朋友了。而女人是要人哄的，所以男人是要花些心思去哄女仔开心。我看到有一個人很經典，他的女朋友在台灣公幹，他為了讓他的女朋友有驚喜，他專登搭飛機去台北接女朋友放工，還要偷偷等他女朋友搭捷運扶手電梯的時候突然在他身邊出現。大家都想到那個女仔一定是很感動的，是吧？而父母怎樣哄子女開心呢？他們通常在暑假這些日子，他就會拿大假陪子女去玩，去吃喝玩樂。成年的子女想哄連賣父母開心，就會帶他們去旅行的。如果自己做事做得很辛苦，做得不開心，我們有時會去看一下笑片，去吃一些自己喜歡吃的東西。世人追求是令自己開心，或者令到自己重視的人開心。但基督徒一生追求、努力追求的是要讨神的喜悦。基督徒与众不同的地方是在于我们是讨神的喜悦，而不是讨人的喜悦。事实上，讨神的喜悦是一个很重要的神学观念。它是指用新生命的样式去行事为人，而这种新生命的样式是与旧我生命行为完全相反的。在罗马书6:4那里这样说，他说，所以我藉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是要我们行事为人都有新生的样子，像基督藉着父的荣耀从死人中复活一样。这个新生的样子是因为基督的缘故变成可能，也都影响着信徒的行事为人，而这种新生命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是神所喜悦的。但是这种新生命所表现出来的行为不是会自动出现，不是自动有的，是要需要学习的。在第三节，保罗指出神的旨意是要信徒成为圣洁。圣洁是神的本质，有分别出来或者是拣选出来做神的事情的意思。属神的人是被神分别出来过另一种生活的人，而这种生活是能够显示他和神的关系，还有可以显示他和未信的人有什么分别的。那我们会问，怎样可以成为圣洁呢？其实每一个基督徒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受死代赎，我们蒙救赎而成为圣洁。我们从圣灵得到新的生命，还有在新的生活中不断的追求成圣。成圣是信徒属灵生命的一个成长过程，而圣洁就是这种生活的特质。神的旨意是要信徒成为圣洁，信徒对神旨意的回应就是要离开我们从前未信主之前不正确的生活行为，而和不道德性行为划清界线，就是圣洁生活的其中一部分。在经文第 第三節保羅特別強調要遠避淫行，原因是當時外邦社會的道德標準很低，男人有婚前或者婚外性行為是很普遍的事。對於當時的基督徒來說，特別是那些初信的外邦信徒，他們生活在這些文化底下，是要面對很多性方面的試探和誘惑的。而對於怎樣成為聖潔，在經文當中保羅有三方面的教導，就是第三節的信徒要遠避淫行，即是不可以在性方面有淫亂的事情。第四節就是說用第二點，是第四節用聖潔尊貴控制自己的身體。大家留意呢，這裡身體有男性性慾的意思，保羅是提醒信徒必須保持聖潔，控制自己的性欲，不可以好像异教徒一样这样去放纵私欲邪情。而第三点是第六节，他说不准有人在这事上越轨，占他弟兄的便宜。如果我们根据上文，这事应该是指性生活，占他弟兄的便宜即是指跟人的太太发生性关系。保罗提醒信徒不可以跟人的太太有苟且不道德的关系，不可以做对不住弟兄或者占弟兄便宜的事。但是这个这事呢，第六节的这事呢，原文有另外一个意思的，是可以指商业上面的一些事情。如果是指商业上面的一些事情，那就是教导信徒不要在金钱上面占弟兄的便宜。那为什么要成为圣洁呢？保罗有两个原因告诉我们听。他说对于那些犯了淫乱、放纵私欲邪情、跟人的太太发生性关系，或者在金钱上占人便宜等等罪的人，神一定会惩罚他们的。第二样原因就是神召我们不是要我们生活在污秽的当中，而是要我们圣洁，即是叫我们在污秽和世俗的当中分别出来，否则就是违背了神的旨意。其实事实上呢，不单单是昔日保罗时代信徒要面对道德标准低的世界，就是今日我们也同样是面对很多道德的冲击。风化案的新闻是很多的，我只是在过去的礼拜早几天都看到不少。其中有几宗，他说安老院院舍里面发生了非礼事件，哇，安老院说明是。他说是一名90岁的阿伯，因为涉嫌非礼91岁同龄的阿婆而被拘捕。另外一宗，他说有即将退休的主任级教师被揭发成日发送一些我好挂住你啊、女神啊等等的示爱短信给一个刚刚小六毕业的女学生。又有一宗说正值青春期的中五男生多次引诱两个邻居的小童，男女小童去他家看色情电影，在他们面前手淫，最后因为非礼这两个小童而被判入教导所。根据警方公布的资料，他说在今年上半年，现在是八月了，我看这个资料的时候，那时是七月底来的。他说在上半年，港铁最少发生了122宗的风化案。那是什么风化案呢？他说包括偷拍裙底和非礼案。而疑犯的年龄是介乎17到61岁之间。受害者最年轻的只是得13岁。警方说那些色狼很大胆的，他通常是直接用手机偷拍了之后呢，就放在网上流传，所以警方才有机会去调查。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徒和不认识神的人不同的地方，是我们明白神的旨意，他召我们是要成为圣洁，我们必须用圣洁尊贵控制自己的身体，不可以放纵私欲邪情。首先我们读这篇经文，在第一、第二节，我们知道帖撒罗尼加城的信徒，他知道应该怎样可以讨神的喜悦，因为保罗一早教了他们了。那我会想，既然帖撒罗尼加城的信徒已经知道领受了保罗的教训， 知道怎样可以讨神喜悦，而又做紧噶啦。点解保罗要再提醒他们呢？叫他们更加努力去过讨神喜悦的生活呢？在网上讨论区有人讨论职场的人生百态，那里有很多东西讲的。他说有职场新丁提早一个钟头翻工，然后放工之后又开 OT， 但是他被同事埋怨他做坏规矩。又有公司要求员工出入公司要拍卡的，有人将自己的职员证交给下属，叫下属日日帮他拍卡翻工，他自己就去吃早餐同人去 happy。在上班时间有人蛇王去吃 tea， 但是他又吩咐下属，如果有人问他去了哪里，就告诉他们我去了开会。有人说他的同事对着上司就十熟九头地笑騎騎，但是对着同事就当同事是透明的，招呼都不打。有人很想放假休息，但又不想浪费自己的大假，又不想拿事假，就说病拿病假。有人递完辞职信之后，有意无意就在公司散播公司这样不好那样不好的传言。有人离职转新工之前，将公司所有的文件样板抄走了，带去新公司那里用，等自己回新工的时候舒服一点。有人在离开公司离职之前，将客户所有联络抄走。有人时时顺手拿公司的文具回家用。弟兄姊妹，信徒在这个不信的人的世界当中，要坚持追求圣洁和过圣洁的生活，其实一点都不容易，所以要不断地被提醒。今年香港的甲型流感的疫情都是很严重，就算你接种了疫苗都没什么效样的。据闻至今已经累积的死亡个案多过200宗，所以医护人员不断提醒市民要做好防疫措施。他会提醒要维持个人和家庭卫生，呼吁市民特别是要照顾长者和幼儿，避免去人多的地方，去不要去逼的地方，要戴口罩，同时时时要洗手，避免用手接触眼睛、鼻和嘴。在网上在电视上也有宣传广告说要留心幕后黑手嘛，是吧？这些看起上来好像很简单的防疫措施，但其实不是人人跟着做的，好像我们刚才都握了手，是吧？尤其是我们惯性用手去捽眼捽鼻的人，稍一不留意就会中招了。我见过有人讲，有一个心理咨商师，他说自己自创了一套新的心理学理论，叫做自我中心心理学。他强调人要重视自己的感受，不要太过在意别人的眼光，要用自己的情绪感受作为核心，用自我中心作为思想的方式。他说只要你愿意为了自己去实现自己的欲望和意愿，你的心就会越来越自由，满足感和幸福都会随着这样而增加。我有一次去体育用品铺买东西，我无意中听到一对男女售货员讲的说话，我不是特意偷听的，他在我旁边很大声地说。咁嗰两个一男一女嘅售货员都系好年轻嘅，其实主要系一个男售货员喺度讲紧嘢。嗰个男售货员不断鼓励嗰个女售货员，佢话要同唔同嘅男人拍下拖先得嘅，更加重要咧系要同时同唔同嘅男人拍拖。咁佢点解咧？话佢有一个好伟大嘅理论嘅，其实听到我想话佢噶啦。佢话咧咁样先至有效咁样咧去比较边个人适合自己可以继续落去啊嘛，咁样讲。咁嗰个男售货员咧几次强调，佢话唔使理人哋嘅价值观嘅，你自己先系最重要。我心谂咧，佢梗系好想同嗰个女仔拍拖，所以佢咁样教佢。作为信徒咧，当我哋初初信主嘅时候，都会被教导唔好去犯罪，要转离自我中心，要过讨神喜悦嘅生活。我哋亦都会按住教导去做嘅。但久而久之，我们可能会忘记了。 虽然我们知道要过讨神喜悦的生活，但是我们不一定会继续去做。又或者我们生活在这个追求自我的世界，周围的人都强调自己才是最重要，我们可能渐渐被这个世界似是而非和圣经背道而驰的价值观同化了，我们不知道。因为人的意愿，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我们的意愿都是倾向讨自己喜悦，讨自己讨人的喜悦，而不是讨神的喜悦。有一天呢，小息的时候呢，幼稚园的老师在操场上看到三个呢读 K3 班的学生打架，咁於是咧就將佢哋帶去教研室啦。咁有兩個學生仔咧就一路喊一路話俾老師聽，小明打咗佢哋兩次。咁老師就問阿小明啦：你係咪真係做咗啲咁嘅事啊？咁小明咧就好理直氣壯咁話俾老師聽啊：係啊，我係打咗佢哋兩次啊！鬼叫佢哋，我打佢第一次嘅時候佢唔跌低，又咪打多佢一次咯。我又曾經聽過咧。有某個已婚的國際武打巨星和女明星發生了一些圖色的事件，她在記者招待會上說了一句：我犯了全天下男人都會犯的錯。之後所有全天下的男人都罵她，為什麼要拖他們下水。弟兄姊妹，我們會不會呢做了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事，但又將這些不合神心意的事合理化了它呢？我們會不會不肯認自己有錯，又或者我們將責任推了在別人的身上呢？在很多年前呢，我認識在我很多年前的一間教會裡面認識兩個弟兄姊妹，他們呢因為在處事待人上有不同的意見呢，所以日積月累了有些心病。其中有一個呢就向團契以外不同團契的弟兄姊妹去訴苦了。 當我們問他、為什麼你不私下跟當事人去處理跟他講話，而是在他背後說他一些不好的事呢？那那個肢體呢 他的回答呢很理直氣壯的，他說他是為了維繫這個團契的合一，所以不想弟兄姊妹知道他們有衝突，才去團契以外和不同的人分享他們之間的事。我不知道呢以下有幾啲有啲嘅說話或者事情呢大家聽過或者遇過未？你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呢，有人跟你說我不是講是非啊，我跟人分享我的感受而已。我不喜欢这个传道人，我写信给苏牧师投诉他。我很不满意这个教会的制度，当有新朋友来的时候我要提醒他们，所以不断跟新朋友讲教会的衰事。在团契我不喜欢这个组长，所以我拉拢其他的小组组员孤立这个组长，要逼这个组长走。又或者我对牧者，我是信徒，我对牧者一定是恭恭敬敬的，但我对干事呢我呼呼喝喝他们咯。基督徒不单单要远避淫行，在生活各层面都要成为圣洁。其实神已经赐了圣灵给信徒，让我们得到新的生命，我们不应该走回转头被老我去控制，被我们的欲望操控自己的行事为人。或者我们也不应该企图将自己不合神心意的言行去合理化。基督徒与众不同的地方是有和世人不一样的意愿，我们不是用自己的意愿作为生活的核心，而是按神的意愿去生活。世人追求满足自己的欲望，按自己的意愿生活，基督徒是要讨神的喜悦，按神的旨意去生活。但是身处在这个充满了诱惑的世界，我们会在不知不觉之间落入了陷阱，因为人都是倾向体贴自己的。我们会问，究竟基督徒可以怎样不被这个世界同化，不被这个世界影响呢？有一天呢，幼稚园的老师带着班上面一班小朋友一起玩砌积木，咁老師咧就俾小朋友自由發揮啦，叫佢哋發揮佢嘅創意，佢中意用積木砌乜嘢都得。咁砌完之後咧，就睇下佢砌啲咩出嚟啦。 咁大约过咗20分钟之后咧，阿老师就逐一逐一咁叫小朋友咧介绍佢哋嘅作品。咁啊，小明咧就指住一堆砌成三角形嘅积木，佢话佢介绍咧呢一个系好好食嘅蛋糕嚟嘅。咁到小芬咯，小芬咧就将个积木砌到好高啊，咁话咧呢个系环球贸易广场。咁老师就笑住咁去赞佢哋啦，啊，真系大家真系好有创意啦，做得好好、啊。咁好啦，轮到小彬彬啦。咁老师望一望小彬彬嗰堆积木咧，佢系将佢打横排成一排。咁老师以为咧佢系砌万里长城啦，咁就鼓励阿小彬彬，啊，你同同学介绍你砌嗰个系咩嚟噶啦。咁但系小彬彬都好得意喎，突然咧攞住一个积木咧，大声拍落张台嗰度，啪一声，然后咧将嗰排一排嘅积木向前一推，然后话食糊。弟兄姊妹，有一句成语咧叫耳濡目染啊，意思就系话咧，我哋嘅耳听得乜嘢最多，或者眼睇到乜嘢最多咧，就会俾呢啲嘢不知不觉影响咗，但系我哋唔知道嘅。为咗唔被世界唔正确嘅价值观影响同化，我哋要远离嗰啲阻碍我哋追求圣洁生活嘅处境同埋言行。我想起以赛亚先知在朝见圣洁的神的时候，他有的反应，他当时说在以赛亚书6:5，他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亲眼看见大君王万军的耶和华。弟兄姊妹，我们都是一班嘴唇不洁的人，所以我们在言语方面要特别谨慎。如果我们身处一个环境，你的同事同学成日都是讲人是非的，就要坚持不要加入，不要随便批评人家，而是学习讲一些造就人的说话。如果我们是容易被一些色情影响我们的，我们就要逃避，不要去看一些色情鹹濕的網頁，不要看鹹書，遠離這些情況情景。而更加重要的是要知罪悔改，我們做錯了要向神認罪，要改過。提摩太后書2:21-22那裡這樣說，他說人若自潔脱离卑贱的事，必成为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22，你要逃避年轻人的私欲，同那以纯洁的心求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实、仁爱、和平。逃避私欲，同以纯洁的心求告主的人一起追求公义、信实、仁爱、和平，是一个信徒圣洁生活的模式。我们唯有不断跟从圣灵的引领，让神透过我们每日的读经、祷告、团契、相交生活，以及不断实践圣经教导，帮助我们去脱离那些不正确的思想行为，信徒的生命才可以渐渐改变成为似主耶稣的样式，在行事为人上面，我们才可以过讨神喜悦的圣洁生活。最后，我想邀请大家和我一起再读第1和第7。末了，弟兄们，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既然你们领受了我们的教导，知道该怎样行事为人，讨神的喜悦，其实你们也正这样行，我劝你们要更加努力。第7，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而是要我们圣洁。弟兄姊妹，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很想和弟兄姊妹今天用今天的回应诗复兴圣洁作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在神的面前立志遵行神的旨意，持之以恒地去追求圣洁，过讨神喜悦的生活，做个真正分别为圣的基督徒。